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看着全球数百万人被感染，触目惊心的数字，节节高升的死亡人数，真是叫人心碎啊。为此，我和一位姐妹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同心为疫情祷告，向神呼求，祈求全能的上帝怜悯世人的愚昧自大，不尊宇宙创造者为圣，不认他为父的罪，也祈求神赦免人类为了更先进的科技、舒适安逸的生活，对大自然所造成的破坏，以及同性恋、堕胎、毒品、放纵情欲、是非不分、拜偶像等等的罪，更祈求世人在灾难面前看见人的渺小有限，愿意在造物主前谦卑下来，悔改归向主，遵循圣经的教导生活，认耶和华为父，尊他的名为大，同时也向神呼求怜悯医治被病毒感染的人群，不但医治他们的身体，更要医治他们的灵魂，让他们生病的经历成为属灵的祝福，得到复活的新生命。复活节当天，我从网上看到一位名叫利的爱尔兰人，他在病中经历神的见证，让我感动落泪。我向主说，这就是我的祷告，希望这次疫情中有更多的基督徒像那位医院的清洁工一样，随时随地关心人的灵魂，传福音，帮助人获得永生，有更多的人得着医治，为上帝做出美好的见证。下面我就与您分享利的经历。利在医院接受新冠肺炎隔离治疗的时候，有两个晚上濒临死亡，历经了地狱般的痛苦，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撑过去。他只能呼求神，求神显神迹，帮助他渡过难关，但是没有人能进入他的病房，牧师不能来，朋友不能来，连家人都不准来。于是神派了一位清洁工来到他的病房，开始和他聊天，问他的近况，鼓励他要坚持下去，并且告诉利，他曾经在非洲的尼日利亚传福音长达14年之久，神使用他的福音事工拯救了许多当地人的灵魂，他才回到北爱尔兰的家没几年。清洁工向他讲述灵魂以及耶稣的爱、神的爱。当时利感觉到这位清洁工就像一线曙光，是神派来激励他的。清洁工要离开前对利说，孩子，我可以为你祷告吗？利说，当然可以，太好了。于是他就站在病房门口，祈求神让圣灵浇灌他，求神亲自触摸他的肺，医治他，然后祈求全能的神饶恕他，并且使用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晚利的身体就开始好转了。神真的垂听了那位清洁工的祷告吗？他开始有胃口，特别想喝可乐、吃虾片。利求问神说， 有可能给我一包虾片和一瓶可乐吗？隔天早晨，那位清洁工又来了，给了他一袋东西，说是来自上帝的礼物。李打开一看，里面有2个橘子、一瓶可乐以及一包虾片。李流下感恩的热泪，继续说：“不要告诉我上帝不知道，他是我们每个人的救主，他知道每个人内心最深的渴慕，一切的需要。他是奇妙的救主。”不要低估了神能在我们身上成就大事的能力。如果你是基督徒，请定睛仰望神。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请您举目向天，向他呼求，他能赦免你一切的过犯。愿上帝祝福你，愿你认识神的爱，愿你经历圣灵的能力。明白他是何等伟大的救主。疫情期间，你的见证对我是莫大的鼓励。但愿您也愿意向神发出呼求，让他的爱来向你彰显。因为寻得耶稣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圣经箴言8:35。我是舒美，祝福您得着神的爱。
朋友，2009年10月，我的妻子发生意外，把她的右眼烧坏了。我在节目里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表示我们对未来有信心。那时候我说，我太太发生一个意外，差一点她的右眼失明。今天艾伦右眼的情况还没有解决，但是至少我们相信他不会失明。大夫还没有确定艾伦不需要开刀，但是前几天我们去让他检查艾伦的眼睛的时候，他第一次有个笑脸。我们认为这个是好的现象。之后呢？也许您还记得我的妻子这次的意外，也许你很想知道艾伦目前右眼的情况。今天我提笔要告诉您艾伦右眼情况的后续发展。那个时候，也就是2009年10月初，发生意外的时候，阿娜·斯卡勒欧 （Dr. Anna Scalo） 这位大夫用2个小时的时间，不停地洗艾伦的右眼，以后让他回家，并且告诉他说，第二天要去看我们指定的眼科大夫。第二天，我带艾伦去看盖瑞·杰肯斯 （Dr. Gary Jerkins） 医生，检查他的眼睛。杰肯斯不但是我们40年的朋友，他也是我们20年的眼科大夫，所以我们100%的信任他。杰肯斯检查艾伦的右眼以后，他还叫他的一位同事来给艾伦检查。之后，他们两位决定把艾伦送到角膜专家，也就是一位 Dr. Bernard Zhang。波拿大将，张大夫第一次检查艾伦的右眼的时候，他摇摇头，很严肃地说：“谢太太，您的问题很严重， 我没有任何把握，但是我会尽到我最大的力量来救你的右眼，不让你失明。张大夫给艾伦开了几种药，又说请明天再来。第二天我们告诉张大夫说，已经有很多很多人为艾伦祷告，求神医治他的右眼。提到祷告，是的，没有错，很多人为艾伦祈祷，室内、周外、国内、国外都有人为艾伦祷告。其中的一位是艾伦的弟弟，当艾伦发生这个意外以后，他特别打电话给他的弟弟，也就是 Philip Clements 菲利普。菲利普立刻为他的姐姐祷告，他的祷告词很特别，他说，天上的天父，创造宇宙的真神，请你医治我姐姐的右眼，请您不但医治她，请您使得她的眼睛能够比发生意外之前还要好。除了菲利普的祷告以外，还有很多人不断的为艾伦祷告，比方说我的同仁为艾伦祷告，我们的朋友为他祷告，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此外，我们收到20年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的电邮，这位朋友呢，他住在日本，他怎么知道有关艾伦的右眼呢？是因为他读一份马来西亚教会的周报而读到的。艾伦的消息几天以内通过电子信件从美国被传到意大利、中国、马来西亚等地，从马来西亚又被传到日本。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为艾伦祷告。没隔几天，艾伦去给张大夫检查右眼。张大夫的话说的不多，但是第二个礼拜他不再表示艾伦也许要失明，他说也许要开刀。至少有2-3次他提到角膜移植和肝细胞移植，也就是 cornea transplant 和 stem cell transplant 这两个手术。是的，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艾伦改为每隔2个星期检查一次。慢慢的，在11月底，我终于听到一句非常动听的话。张大夫和他的同事们说一句我们一直期待能够听到的话。张大夫说，艾伦，你的眼睛有好转。然后在12月8号，张大夫告诉艾伦说，你不用回到我这里来，你的右眼会好的，会恢复了。下个月请你回到你原来眼科大夫盖瑞·杰肯斯那里。你还要感谢上帝，因为你的眼睛会好，真是一个奇迹。12月底，我们参加朋友的结婚典礼的时候，碰到杰肯斯医生。他很高兴地听到艾伦的好消息。他还叹息地说，10月初你发生意外以后，我们不知道你的眼睛有没有救。通常发生像艾伦这种意外的时候，人会失明。感谢神，杰肯斯说，你还能够看见。他还说，他盼望在过完阳历的新年以后，可以给艾伦验光。2010年元月11日，艾伦回到杰肯斯医生的诊所验光。结果呢？哎，我告诉你验光的结果以前啊， 我先问您，记不记得艾伦弟弟菲利普的祷告吗？菲利普祷告神说，请你使得姐姐的眼睛能够比发生意外之前还要好。杰肯斯医生验光的结果是艾伦的右眼比发生意外以前还要好。因为杰肯斯医生是我们指定眼科大夫，所以我们多年来的病例都在他那儿。2010年1月11日验光的报告表示，艾伦的眼睛比一年前，也就是2009年2月23号验光的时候还要好。艾伦看得比一年前清楚，连他的左眼也有进步。我会把这两个报告贴在我们的网站上，请您浏览看看吧。我们为这个事情呢，我们为他感谢神，我们感谢所有参与这个事情的主位大夫，包括阿纳斯卡勒欧 Dr. Anna Scalo， 盖瑞杰肯斯 Dr. Gary Jerkins， 伯纳大张 Dr. Bernard Zhang 等。我们也感谢所有为艾伦祈祷的人，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以及很多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也为他祷告。美国人为他祷告，中国人为他祷告，日本人为他祷告，意大利人、马来西亚人都为他祈祷。我们感谢每一位，但是我们特别感谢我们在天上的天父，艾伦能够被医好，到最后眼睛比先前还要好，这肯定是神的作为，毫无疑问的，这是神所做的，是神的大能、神的恩典、神的爱。我们感谢神，他垂听很多人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归荣耀给神。我是谢德华。
雪柔要搬家了，要搬离在佛罗里达住了十几年的城市。最让她伤心的，不是她得放弃那栋美轮美奂的房子，也不是他将要离开就住在附近的父母，让他最放不下的是他要离开他背着丈夫偷偷进行了7年的恋情。雪柔20岁就结婚了，和丈夫凯文都是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很恩爱，慢慢的他发现两个人不但个性跟兴趣不太一样，对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两个人沟通越来越辛苦。可是雪柔把这些不满都放在心里面，她维持表面的幸福和乐。结婚2周年的时候，他们邀了教会的朋友来家里庆祝，其中有一对夫妻才刚刚搬来，先生叫做罗恩，他非常的善解人意，他的太太呢，个性明快活泼，两家人马上就成为了好朋友，不但固定在教会里面碰面，平常也密切的来往。雪柔发现罗恩的太太对罗恩说话的时候常常带刺，他就很同情他的处境，而罗恩也注意到雪柔的丈夫呢，往往不够体贴。他们两个人就常常私底下互吐心声，彼此安慰，然后越谈越多，越谈越深，觉得只有对方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自己。雪柔恨不相逢未嫁时，罗恩才该是他理想中的白马王子。有一天，雪柔忍不住跟罗恩说，我很爱慕我的丈夫，但是呢，我对你关心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对你所该有的。罗恩说，我也是。
这句话一出口，雪柔就警觉到她越线了。她告诉自己，就这一次，明天我就要退回正常。但是那一句话让两个人的恋情明朗化，她开始无时不刻想着罗恩，在心里面不停默默地跟他对话。那个时候电脑跟手机还不盛行，他们两个就靠着写情书，还有打电话，再加上偷偷的约会。越压抑的恋情燃烧越快，雪柔一方面感受到背叛丈夫的痛苦，但是她又享受到另外一个男人带给她前所未有的快乐。有一回雪柔去参加布道会，牧师问大家，有什么宝贝是你不愿意为了主而放弃的？雪柔的眼泪马上就流了出来，她爱主，但是她不愿意放下她的情夫。她知道她犯了罪，但是罪紧紧地绑着她，使她没有办法从这个暗无天日的恋情里拔出来。在家里的争执减少了，因为只要有情人的支持，雪柔不再在乎先生怎么待她。不但丈夫被蒙在鼓里，误以为他们的婚姻很幸福，连情夫的太太也以为雪柔是他的好朋友，和他天天通电话。雪柔被自己无止境的谎言折磨着，而且两面人的生活也煎熬着他的良知。他照常上教会，可是自己知道离神越来越远。他好像一个吸毒犯，明明知道吸毒有害，却没有办法戒掉毒瘾。他的情人也知道自己对不起主，他跟雪柔说，也许你们得搬走，才能够结束我们的婚外情。话说完没几天，雪柔的先生真的宣布他们要搬家，因为他有了新工作。雪柔没有办法形容他心里的震惊，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但是也希望这段恋情能够就此暗暗地结束。没有想到就在搬家前，她的丈夫突然打开几个已经封死的箱子，里面是几百封罗恩写给雪柔的情书。他们的恋情被摊在丈夫面前，羞愧的雪柔想起圣经上说，你们的罪会追上你们。她用心隐瞒了七年的罪，没有办法再被隐藏了。带着破碎的婚姻，雪柔搬到了田纳西。丈夫给她机会，要她看婚姻辅导。理智上她愿意回转，她看重结婚的时候她在神面前许下的誓约。圣经上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可是情感上她却忘不掉远方的情人。她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要我留在我丈夫身边，请你给我一些朋友帮助我，我一个人做不到。没有多久，她就接到教会里一个叫依兰的朋友打给她电话。依兰说，雪柔，你的生活看起来很完美，但是圣灵把你放在我的心头上，我每一天都跪着为你祷告，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有什么事情要我为你代求？雪柔知道这是神给她的回应。依兰也把雪柔带到了查经班，每一次雪柔觉得没有力气面对婚姻的时候，神就送一个教会的姐妹到她身旁，听她吐诉，为她打气。接着神透过诗歌信实的神大声地在她耳边说，雪柔，你对我不忠，但是我对你的爱还是不变的，我要把你从罪里面解救出来，我要洁净你，饶恕你。依兰把雪柔带到福音营，在那里雪柔重新认识到耶稣长阔高深的爱。不像人的爱有限又短暂，耶稣的爱全备又长久，他无时不刻在我们身边，聆听我们的祈求，知道我们的需要。雪柔深深地爱上了耶稣，他彻底的醒悟，耶稣才是他真正的白马王子。他跪在主的面前，愿意放下他在世间的宝贝，那就是他的情夫。他内心感到释放后的自由。紧接着雪柔在圣经里读到， 神说，我将生与死、福与祸都摆在你面前，你要拣选生命，好让你跟你的后裔可以活着。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雪柔清楚得到了神对他的指示。雪柔也在约翰福音里面读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就求神在他的生命里也行神迹，恢复他跟他情夫各自的婚姻。在远方的情夫在那段时间也回到神面前，日夜祷告，求主动工。生命记里的同一段经文也对他说话，于是情夫打电话给雪柔，他告诉他，我要放下你，我要选择生命。他们的婚外情到此正式结束。他的情夫本来已经离婚，但是不久他就跟太太关系修复，而且再次结婚，就正像是雪柔跟神所祈求的。而神也使雪柔死去的婚姻恢复了生机，他洁净了雪柔的心，赐给她丈夫宽恕跟接纳的力量。他们两个学习以耶稣的样式彼此对待，一天一天修补更新他们的婚姻。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婚姻只有恩爱两个字可以形容。雪柔说，一切荣耀归给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朗读，
诗篇第十八篇。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他的厚云行过，便有冰雹火炭。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火炭。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啊，你的斥责一发，你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 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我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我要打伤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他们呼求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风前的灰尘，倒出他们如同街上的泥土。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征境，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投降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For he is good.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For he is good.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For he is good.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Say it, I know that he is.
For he is good.
Forever.
His love will reign
forevermore.
His power. 'cause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His love will reign
forevermore.
His power will
reign forevermore.
His grace will
reign forevermore.
And His peace will
reign
forevermore. Oh, and His love will
reign.
And His peace will reign
forevermore.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Everybody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For He is good.
If you know He's been good,
thanks to the
get
Lord.
Get up and raise your hands.
For He is good.
Come on.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cause you know He's been good.
For He is good.
Oh, you know it.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Hallelujah.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你知道大夫们如何总嘱咐和我一般年纪的妇女们要留心观察那些不合常规生长的痣吗？某一特定形状、尺寸、颜色的痣会显示着一种严重的皮肤病变，比如说可能是皮肤癌。我丈夫 Ken 不久前注意到在我的脖子上有这样一块小小的痣，因此我们与大夫做了一次约诊。大夫看了一下，并没有太在意，可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决定把它弄掉。现在吗？我问。嗯，是的，他回答道。我看到他放在桌子上的一些器械，针头、尖尖的工具、剃刀，你知道吗？很多锋利的、各式各样的东西。我就问大夫，他要如何把他似乎并不太担心长在我脖子上的这块痣去掉。此刻他正在洗手，招来护士，准备托盘里的注射器。我使用当中的一个，他边说着指着一盒消过毒的剃刀。你是说你要把那个用在我的脖子上？可那是我仅有知觉的地方之一啊。当他在准备切除那一块痣时，我不禁在想，啊，天哪，一块坏痣可以生长在我全身的所有部位，可它为什么却不生长在我身体上其他没有知觉的地方呢？要知道，作为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我身体的大部分部位是没有知觉的，这个痣为什么一定要长在我还能有知觉的地方呢？我们所遇到的很多情形与此很相似，不是吗？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于是他开始推挤、刺激、挤压我们生命中真正有伤痛的地方。他似乎从不对我们的心思或我们的家庭、职业或学校当中的那些部分感兴趣，他也似乎从不在乎改变生命中我们不在乎或没有兴趣的那些部分。神似乎总是把目标放在我们有知觉、能刺痛我们、让我们感到痛苦的那些地方。哇，那不就是主的方法吗？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说，我们受管教的时候闷闷不乐，可是后来那些因受管教而经历过锻炼的人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过着正直的生活。朋友，如果神要管教你，我告诉你，那将是会有痛苦的，就应该是痛苦的。没有痛苦或出自神之手的失望，人们一时间似乎感到很愉悦，就像这条经文所说的，那是很痛苦的。可是神将痛苦至于我们能有知觉的地方，是有一个很好的理由的。就像我那天在大夫的诊室里所做的一样，无怨言的接受。如若疼痛的话，哎，神会给出一个好的理由。毕竟你不希望在你的性格里、在你的心里 长出坏的东西来，对吗？主耶稣基督，求你铲除这些坏的东西，从根基上除掉，剃净它们。因为到头来，主在你生命中的管教会产生出巨大的收获。听明白了吗？那不仅仅是谷子的茎杆、玉米的穗，对我们当中那些被训练过来接受神在那些疼痛的地方所做的功的人来说，那可是一次正义和平安的完整收获。
听众朋友，人在什么时候最需要神呢？我想做错事情、失败的时候我们需要神，苦难当中我们也需要神，因为人在错误的时候需要恩典，在苦难中需要帮助。今天特别邀请尹先生来接受我的访问，谈谈这方面的主题。尹弟兄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您。
尹弟兄，人生一定有错误、有失败、有苦难，所以事实上人是非常需要神的，是吗？
诗篇三十篇他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要欢呼。上帝会不会生气？上帝会生气。上帝生气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是我们真的都每个人都不完全的啊。不过他说，当我们回转的时候，神的怒气就转眼之间就过去了。可是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转眼之间跟这一生之久的差别真的是很大。可能在那个上帝的怒气当中，我们虽然有哭泣，但是最后我们可以欢呼喜乐。所以信上帝有这么大的好处啊！我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生不能再靠自己了，因为真的很多我们没有办法靠的。但是呢，上帝天父他永远就张开这个臂膀，这个欢迎迷失的孩子们能够回转回来。就像这个讲的说，上帝张开双手要把那个厚厚的恩典要给你，当我们拥有上帝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欢呼喜乐的。而且上帝的恩典不是一次就没有了，他会一次再加上一次再加上一次。所以圣经讲说，上帝的恩典你要经历，今天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多么的动荡，你的环境有多么的无奈，但你要来仰望这位上帝，因为他坐在宝座上，他拥有你生命的答案，他也拥有这个世界上的答案，他正坐在这个宝座上来垂听你的呼求。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可以找到你生命的答案，世界上一切的答案。
靠自己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人如果真的经历到了神的帮助，才会感觉到神的真实，才会感觉到神是爱他的，愿意改变自己凡事靠自己的这个态度。
其实觉得靠自己是最安全的，最安全的。当我们有一分的信靠，其实你就有一分的恩典。你有十分，那你可以享受到十分。要从你的经历当中，你慢慢去体验啊。说道理是很简单，但是经历那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很真实的，而且是很清楚的。我看到的经验是这样了啊。我岳父今年94、95岁，我岳父靠了自己的工作也好，努力也好，就个人的打拼啊，有现在的这样的光景，所以可以讲说他一生就完全靠他自己，他没有办法不靠他自己。但是这么年长呢，其实算是很长寿，但是他最近身体上有一些变化，他常常在讲说，哎呀，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的太太，她说，爸爸，你还没有完全信上帝，你不可以离开这个世界。 个军人，他一生完全都是靠他自己，他的心里面是蛮硬的，在那个人生的阶段当中，可能真的是很需要，但是在最后的结果当中，你会发现一生靠自己，最后你会发现心是蛮硬的，很多的认知他觉得是这样，觉得是那样啊、哦，但是实际上可能不是这样，也可能不是那样，也不是很信上帝了、哦、所以也跟他一直传福音啊。当人不想要的时候，他有好多的理由嘛哈、哦。可是感谢神呢、啊，透过这次的病痛当中，其实他经历神。两个礼拜前的一个晚上，我们看他真的非常不舒服，人也有点昏昏迷迷了。其实我们本来以为他这个状况他快要走了，后来我们有个弟兄是医生，我们就请教他这个状况应该怎么办。这个弟兄听了我们的这个转述之后，他说你现在应该立刻把他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经检查之后，马上就送到加护病房，因为可能有急性肾衰竭的现象。结果那天导尿就导尿1300cc。 上帝的恩典其实透过很多的管道，晚上打电话给医生的这位弟兄的时候，其实他在看诊，所以他回复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了，意见交换之后已经11点多了。这个时候我太太的弟弟原本说，那这样明天早上再送吧啊，因为今天晚上送势必今天晚上我们都没有办法睡觉。但是最后我们是送了，哈，送了，没有送去医院就不会进加护病房，没有进加护病房他可能情况会非常严重，最后我们真的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啊，送了。后来他这个状况有好一些的时候呢，我的太太就问我的岳父说，哎，他说爸爸，如果你出院，你第一件事情呢你会做什么？他说我要感谢耶稣啊，我要感谢耶稣啊，感谢神啊。当人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了，他就会说出感谢的话，那就是真的了啊。如果我们只是这个听听说说没有经历，其实我们很难说出这些话的。
尹弟兄，神容许这么多的苦难发生，是希望我们面对人生苦难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信靠神的态度。真正信靠了之后呢，神就会向我们显露他的信实，他会帮助我们。在圣经里面还有保罗，神通过保罗怎么来勉励我们对神的信靠呢？
保罗新约圣经有几乎一半是他所写的，今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他有很大的功劳哈。保罗曾经向主说，求主为他挪去他身上的刺，大概求了3次，结果主就对他说了一段话，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竟然没有帮保罗那个刺挪掉啊。那个刺是什么？可能是当时候保罗去大马色要追捕基督徒的时候，在路上耶稣向他显现啊，所以当时候有个大光照着他的脸上，所以他的眼睛应该是受伤了，当时候他就看不见了。所以后来其实很多的书信也看到说他要字写得很大，所以基本上我们可能可以推测是那根刺就是他眼睛的问题哈。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说，哎，保罗这么重要的使徒，他身体上面的健康需要主给他恩典帮他能够医治，使他能够恢复，结果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接着他说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显得完全，这个是主对保罗说的。但是我们看保罗他真的信了这句话，他说主的恩典够我用，是真的够我用啊，所以他从此就不再为这个而求了，所以那个刺还是跟着他。他讲了说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那我们人没有人好夸自己软弱的啊，都是讲自己那个罪行的，什么都靠自己的，自己是如何的刚强呢、啊、哎，其实人每个人都有他的软弱啊， 保罗说他从此之后他更喜欢讲自己的软弱，因为哪边软弱哪边基督的能力就覆庇他。所以当我们有一个确信的时候，说哎呀，主的恩典够用，我还怕什么呢？其实你知道你里面的信心是坚定的，你不会又担心这个又担心那个，你只要信了一句主的恩典够我用，我信你这句话，知道这位主其实就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啊。人很容易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当我们看到保罗这个榜样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学习，主啊，我信你的恩典够我用。就当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时候，在我们最软弱的地方，你就看到上帝的恩典。这个是可以从保罗的身上看到的。
尹弟兄，今天真的是感谢您。
好，谢谢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尹弟兄跟我们谈到因着神恩典所带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心里面有把握有平安。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 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十二点以及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九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